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碧玉从小就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他安排管理宇宙万物，也掌管他的命运，但是他不确定这位神是谁。在一次重大的困难里，他认识了主耶稣。主透过经文对他说的话，让他更加的确认了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来听听碧玉的故事。
我生长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带着父亲和叔叔们一起经营鱼塘生意。养鱼人家的工作是天生地养，很不稳定的。我从小看着大人辛辛苦苦的养鱼，但是一碰到刮台风，海水倒灌，好不容易养大的鱼就被冲走，一年的辛劳都付诸流水。家人遇到运道不顺就去开运，厄运连连就要去解运，惊吓过度要去收金，心中愁苦渴求平安。我跟随家人拿着香到处拜神明，祈求神明保佑我们日子有平安有丰收。妈妈常常告诉我要乖要听话，神明才会保佑我和我们家。结婚以后，我和先生移民到美国创业，因为错误的判断，短短八个月就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赔上了。那时老大四岁，老二刚刚出生，我一想到无辜的孩子要和我们一起受罪，心里充满了自责，痛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他们。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我们在困境一筹莫展，平时吃吃喝喝的朋友都不见了，我们看清了自己的无助，也体会到自己的渺小，本来自以为傲的聪明才智全部管用，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掌控的能力。就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儿子同学的妈妈带着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主动上门来关心我们，为我们虔诚的祷告，我被他们的真诚感动。牧师问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我说，钱没有了就算了，但是希望人生还走得下去。牧师把主耶稣介绍给我，告诉我这位慈爱信实的主会带我走前面的路。当我打开心门，决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一刻，眼泪就像泉水一样从心中涌流出来，我放声大哭，把所有的委屈、焦虑、哀伤都宣泄在这一位神面前。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感到从来没有的平安，有一股力量进入到我心里，陪着我继续面对难关。那天晚上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可以安然入睡。我从小就一直在找神，父母告诉我的那位神遥不可及，那位神需要我乖听话才会保佑我，我靠自己真的做不到，心里很气馁也很苦恼。而这位神却是在我做错事潦倒无路可走的时候主动来找我。这位神他不在乎我不好，却仍然爱我。这个经历颠覆了我从小的信仰，我深深的思考，莫非这位就是我从小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吗？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见过神， 只有看到一尊一尊的偶像，但是透过这些有人情味的基督徒，我感受到神的爱，也一天一天的更加认识神。我和丈夫开始去教会，圣经告诉我，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句经文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荡，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认识神一年后，神奇妙地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合伙人，奇迹似的替我们创造了一家新的公司。我们单纯地仰赖信靠这位神在新公司做主，带领我们的生意重新开始。但是创业的路是辛苦艰难的，我和先生卯尽了全力，公司仍然亏损。那一年股东下了最后的通牒，今年再不赚钱就把公司收掉。当时我们非常担忧害怕，在绝望中，先生跪在公司门口，不顾旁边过往的车子行人，他抓住神大哭起来，说：天父啊，可怜你的孩子吧，我真的没有勇气面对眼前的困难，求你帮助我吧。先生虔诚的祷告感动了父神的心，在天父的眼里，我们就像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孩，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跌倒的时候就大哭。天父总是保护我们，鼓励我们，借着挑战增加我们对他的信心。就在那一年，神让我们公司第一次赚钱，使得公司能够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我们只是白白领受的。就像他对我说的，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我对神的寻求到这里终于尘埃落定，我确实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一直在寻寻觅觅的神，是他掌管世上的一切，他是活在我生命里的真神，我一生一世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wait， W-A-I-T， wait。 如果查字典， wait 这个字常常是等待、等候的意思。今天为你介绍几句话。第一， I'll wait for you at the ticket booth， 我在售票处等你。 I'll wait for you at the ticket booth， I'll wait for you at the ticket booth。 第二， Wait， I don't write that fast， 等一下，我写的没有那么快。 Wait，I don't write that fast. Wait. I don't write that fast. 第三句话。The waiter waits on customers in a restaurant. 在餐厅里，服务员为顾客把饭菜送来。The waiter waits on customers in a restaurant. The waiter waits on customers in a restaurant. Wait, W-A-I-T. Wait, 是等、等待、等候的意思。我把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再说一次。I'll wait for you at the ticket booth. Wait, I don't write that fast. The waiter waits on customers in a restaurant. Wait, W-A-I-T. Wait, wait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wait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wait。
亚尼尔和伊什波设死后，以色列的众支派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
身为众民的代表，请容我说，大卫，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耶和华也曾对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
是的，真是如此，真是不错，
真是不错。
我们愿陛下另外举行一次加冕典礼，因为七年半以前，只是犹大支派高你为王，而那个典礼不够光彩。如今以色列全民要为你加冕做君王，正计划要为你举行一次人民从未见过的盛大加冕典礼啊。
本来并不需要再举行一次典礼，但是你们既然那么热衷的话，就照你们的意愿吧。
加冕典礼的日子渐渐接近，有八千多利莫和祭司亚伦的子孙前来协助，近五十万以前属于扫罗的臣民蜂拥到希伯伦和附近的地区。举行典礼的时候，祭司们穿上圣袍，军官和士兵带着闪闪发光的矛和头盔，又从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观看加冕典礼。大卫穿着王袍，跪下领受大祭司浇在他额上的圣油，将王杖交在他手里，王冠戴在他头上。
现在我们列祖的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这人是你亲自拣选统治以色列的，愿你不论是和平或战争之时都与他同在，赐他力量，决意有生之年跟从你。愿他有智慧来审判和治理你以色列子民。阿们。
之后，大卫起身迎向拥戴他为王的欢腾众民。
大卫王万岁！上帝赐福我王，福我万岁！
你们是朝廷的重臣，在神的领导之下，我们共同治理以色列。现在我们需要考虑一件事情，并且要马上进行，就是新以色列的首都应该从希伯伦迁往一个比较中心的地点。诸位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约押，
从这里向北走一天的路程，有个名叫耶布斯的地方，它是个天然要塞。
可是约押，耶布斯是属于外人的，我想我们无法夺得来。
我每次听到不可能这三个字，心中就想接受这个挑战，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我也是，陛下。
我们为什么不派些人到耶布斯去先看看呢，再来做决定？
好，
对对对，
好，
我
们就这么办。
看，大卫，那些耶布斯人看见我们来，就把城门关上锁起来了。我们怎么能爬上这些峭壁进到城中里去呢？ 看他们在上面以轻视的眼光看我们，一点都不怕我们。
喂，喂，
哎，他们好像有话要对我们说啊。
喂，你是大卫以色列的新王吗？你的野心实在太大了，你们想要夺取我们的城是不是？哈哈，你绝对进不来的，就是我们的瞎子跟跛子都能击退你啊。耶布斯的防御工事做得非常的坚固啊，哈哈哈哈哈哈。
嗯，听他们的话，我们连瞎子瘸子都比不上，太藐视我们了。军士们，谁先进攻耶布斯，谁就做统帅。
大卫的外甥约押多年来领导他的卫队去打仗，而这次就是他设法先攻进了耶布斯，占领了城和要塞。
现在耶布斯既然成了我们的京城，为使他配得首都之称，我们要开始大兴土木，重建这城。
是的，你应该有个像样的王宫，今后以色列国会越来越强盛的。
我们还要将耶布斯的名称改为希伯来文，这样比较好。你们认为改成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好吗？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这城叫做撒冷城，
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大卫城。哎，何不取两个名字呢？又称大卫的城，又称耶路撒冷，如何？
当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加冕成为全以色列王，就动员大军进入以色列国境，军队分布在利伐因谷。此刻大卫进到堡垒，求问上帝的意思。
耶和华，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您会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
你可以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因此大卫前去与他们战争，把他们击败了。这场胜战打得迅捷又彻底。大卫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像洪水般把我的敌人冲散了，使他们来不及抵挡就逃走了，逃得太快，什么也无法带走，连他们的偶像都丢弃了。
大卫，刚才收到一个信息说，非利士人又带了更多的军队回到了利伐因谷，我要立刻动员我们的军队。
约押，你可以先召集军队，但是要等到我求告耶和华之后再来开战。
我知道了，陛下。
因此大卫求问上帝的指示。
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的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攻打非利士人军队了。
大卫和约押照着上帝的指示攻打非利士人，从基遍直到基色。在地中海岸上有个富裕的推罗城，他的国王名叫西兰，是大卫的好友。他从利巴嫩山中运送香柏木及差派木匠石匠为大卫建造美丽的宫殿。当大卫进入新宫殿时，心中充满了赞美，因当他还是伯利恒山中看守羊群的穷苦牧童时，上帝就拣选了他，成为未来以色列的王。在他逃避扫罗的迫害而流亡国外的艰难时期，上帝也领他平安度过。 因着对耶和华上帝的感谢，大卫做了许多诗歌来赞美神。他不但是诗人，也是一位音乐家。
你回来了，晚饭早都准备好了。
听我说，太太，我们唱诗班今天也连唱了大卫的赞美诗，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好啊，快念给我听听。
嗯，让我们一起来读吧。来，你读女声部的，我读男的。一切正义的人都要向上帝欢呼，
所有正直的人都要赞颂他，
要弹琴感谢上主，
用弦乐歌颂他，
要向他唱新歌，
要技巧地唱，高声地唱。
上帝的话真实，
他的作为可靠，
他喜爱正义公平，
他不变的爱充满大地。
诸天由上帝的命令造成，
日月星辰也由他的话造成。
他一发言就有世界，
他一命令就有万象。
尊上帝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
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有福啊。
上帝呀，我们仰望你，愿你的慈爱常跟我们同在。
May the God of all, may the God of all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so tha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you may abound in hope.
You may abound in hope.
You may abound
in hope.
May the God of hope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so tha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you may abound
in hope.
You may abound
in hope.
You may abound
in hope.
请不要担心，忍耐不会助长拖延的惰性，忍耐也不会打击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好习惯。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忍耐。忍耐的表现是不轻易生气，平静不仓促。忍耐是平心静气的承受人事物的品质。人在认清了不忍耐的后果与危险之后，才能体会到忍耐的价值。不忍耐的定义是在磨练中心不静，在患难前焦躁，需要等一下的时候不愿意等待，当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就慌张不安。不忍耐会导致哪些后果呢？车祸、不智之举、伤感情、失去和谐的气氛、友谊破裂，甚至生命的伤亡都有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忍耐的性情上或多或少有些缺陷，个人问题、财务状况 和人际关系的不顺利，很容易叫您我失去忍耐。这时候真需要勇气与自我牺牲，来帮我们耐住性子，控制自己的言行。您我没有耐心的话，永远不能享受忍耐带给我们的回报。基督徒应该有忍耐的美德，它给人身心带来很大的好处。在家庭里，忍耐更是重要，家人的健康与快乐都因为忍耐与体谅得以实现。和睦、忍耐、同心合一，互相体谅，互相合作，这是一组强韧的性情。这些性情古今中外的人都在歌颂。忍耐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成就的功夫，忍耐这个性情事实上像树木一样，是一天一点儿慢慢长大成熟的。忍耐逐渐长成，我们一天比一天坚毅，使得您我能挺立于人生的大风大浪之中。忍耐最大的回报在什么地方最容易看到呢？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说，在家里和公路上。听众朋友，好爷爷很希望跟您一起培养忍耐的性情，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我对等候的含义了解颇深，因为我总是花大量的时间在轮椅上等候。发生事故四肢瘫痪后，我等候我身体恢复到能接受物理治疗。一旦有人把我推到物理治疗室外，就得在那儿等候接受治疗。有时候我整天等待，整天在放射科、泌尿科或在其他的科室外等候。医院之后得等着被送去一家康复中心，傍晚我又等着家人的探访，当时回家的等待好像是永恒的。那时候等候大概就是消磨时间，某件事情发生前的闲逛。不幸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等候的，等候是一段漫长麻烦的时光。比如在牙科诊所，在商店里的结账处，或者是晋升前的等候。当我们处在这种漫长的等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人抱着双手，斜靠着墙，打着哈气，偶尔看一看手表。这毕竟是一段间歇时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必须记住，你们也要必须记住，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时间来消磨。在他的话语里，在他的节约的思想里，是不可以浪费时光的。我们要学会如何管理好资源，而不是磨洋工，等着结果的发生。乔治·麦西逊曾经写道，我们普遍地将忍耐、等待与放弃相提并论，并且认为等候是一位将人们引向残疾者睡椅的使者。但还有另一种等候，这是一种积极的，能让你振作起来的等候，是在神的时间里等候，需要具有能在重压下工作，在困苦中坚持不懈，在精神痛苦时仍能完成日常任务的能力，是一种如基督一样的方式来等待上帝。 等待上帝时，我们不可以打哈欠看墙上的钟。等待要积极主动，要满怀期望，要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需要勇气。当看起来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相信神在工作，神能在不知不觉时处理事情，而寻求神的帮助，期待他所要向你显现的东西，教导你，吩咐你，都需要勇气和创造力。此刻你可能正在医院、队列、电话旁，或为了一份可怕的体检结果而在等待着。你可能是单身，正在等候着一位婚姻伴侣，你可能正坐在轮椅里等着有人来推你一把，你可能已经结婚，在等待着你的伴侣改变。如果这样的话，你在等候时一定要确定你还活着。等待中的你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圣经中教导你这样做。
前几天我听到几位弟兄在谈论等候神这个主题，我听了非常好奇，觉得等候神的这个态度观念很新鲜，可是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吴弟兄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是的，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访问。
吴弟兄，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少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来向神祈求神的帮助，祷告完毕呢，多数人就什么也不做了，希望神很快的把他所求的赐下来，这是一般人的态度。那么我听到您讲要等候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他？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神他在看我们向他祈求的一个态度跟目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要买一个玩具，那么做父亲的一定会看这个玩具是不是适合小孩子，或者是说会看小孩子他平常的表现是否让父亲满意，才决定说他是否要买这个玩具给小孩子。那么同样的道理，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在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么神他也会看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神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妄求，当然神他不会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而这个时间有时候呢，神就会马上应许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那个态度相对是来得重要。
是的，既然等候神的态度很重要，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等候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等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罗马书的4:19-21提到亚伯拉罕，他在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他仰望上帝的应许，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而因着信他心里得到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必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才能够等候到神所给他的一切应许。
吴弟兄，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究竟是什么神。
神是那一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以赛亚书的46:10 以赛亚先知他受到神的晓谕，他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已经有他的计划。那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所喜悦的，那么神他就必能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
刚才您说了等候神的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要有信心。那么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想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忍耐。在罗马书的8:25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时间拖得很久，我们常常就会失去耐心。所以等候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应许我们的一个祈求，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很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就相对的来得重要。
神的书圣经里面有没有教我们忍耐等候的具体做法，让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要做到忍耐等候的？
诗篇的62:5，我们这边可以知道，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受到追杀，他在面临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静默无声，专仰望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要专注来仰望我们这位神。我们唯有这样子，我们心才能够安定，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做好一个忍耐的工作。
除了信心和忍耐之外，等候神还有其他重要的态度吗？
等候神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的25:1-13，这边耶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从耶稣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起进到他那一个美好的国度，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到时候不知所措，而失去了主给我们这一份恩典。
吴弟兄，我很感谢你刚才提到这个等候神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等候，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既然这个等候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好不好请您再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准备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且要按着真理而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25:4-5，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我们唯有按着真理而行，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我们的准备。
武力兄，刚才您说做好准备要靠着遵行真理，那么今天一般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呢？
现在属事要找到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进到教会，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上面能够得着真理。
所以读圣经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真理最直接的管道吗？
是的。
武力兄，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等待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儿子是等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好几次的给他们鼓励，今天神会不会像他鼓励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来鼓励我们呢？
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遇到任何软弱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凡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人必定能够从神得着力量，神他也必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所以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唯有靠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武力兄，刚才您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具体在生活上面神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好不好请您分享一个您亲身的经历好不好？
我信主到目前将近10年，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够，我刚信主之后的约1个多月，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了薪资蛮优渥的一份工作，开始段失业的日子。那么我也尝试了做一些生意，开了店，然后也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个时候对我的那时候的心境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了神，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反而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也好都那么的不顺利，反而是那时候因为藉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整个家庭还是持续的能够去到教会，持续的参加聚会，持续的藉由祷告彼此弟兄姐妹的鼓励，一直到现在。因为那时候一些投资的不顺利，所以有一些负债，那时候整个收入都不比从前，生活上面持续的会有一些压力。在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离开神，反而是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经常会向神祷告祈求。当然我所祷告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说赶快让我的这些可能压力也好或者是一些负债能够尽快的还清，而是说能够祈求是持续的让我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持续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一直到去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整个负债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应该是要为神来祈求，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能过着更好的日子也好来祈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为神服事，然后为神的一个福音来服事，那么神他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面临到任何的难处也好，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来，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度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等候神，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了20年，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很短暂的，而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有个耐心，然后随时的做好准备，我们在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才有力量能够持续的等候下去。
我觉得人辛苦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盼头应该就是得永生上天堂了。 吴弟兄，您刚才说等候神需要做好准备，那么人类在等候永生、等候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
我想这个准备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刚前面所谈的都是我们在等候神，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神是不是也在等候我们？彼得后书的3:8-9，使徒彼得他有说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或许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那主还没有再来，那是不是主他不会来了？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000多年对主来讲就是2天而已。主还没有再来，其实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主他也希望这个世代能够有更多的人悔改来信主。我想这个是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等候。所以我们属基督徒的应该要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主来悔改，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份永生。
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祝福。
谢谢世宗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谈论等候神的这一个生活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说起卢加雷氏症，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这种疾病又叫肌萎缩性硬化症，目前尚属不治之症。患病者会出现肌肉萎缩、无力，到最后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呼吸和说话。英国大科学家《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得的就是这种病，这使得他一辈子坐在轮椅上生活，无法正常说话，要靠计算机来进行语音合成才能够与人交流。可是很多普通患者得了这种病，又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来帮助自己，那么沟通就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阿拉巴马州有一位名叫 Linward Steiner 的人就患了这种不幸的疾病，可能比霍金更为严重，因为他靠呼吸机艰难存活了20个月。这段时间他的面部肌肉失能，无法说话，当然更无法写字了。那么他平常是怎么和家人交流的呢？他只能用睁眼闭眼说是的，用转动眼珠说不是。在他临死以前，家人全聚在他的面前，想知道他有什么遗言，因为他不能说话。家人只好拿出一张字母表出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指给他看，让他用眨眼或者转眼珠的方法来识别这些字母，然后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成字，然后再组成词。他通过这种艰难的方法拼出了第一句话，你们要互相照顾，然后他又艰难地拼出了第二句话，把你们的生命交托给基督。人至将死，其言也善。一个无法说话的卢加雷氏症患者临终之前的话，一字有千钧之力，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把你们的生命交托给基督，为什么一个被自己的肉体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在临死之前有这份闲心来关注把生命交托给基督这种属灵的事情呢？人活一辈子，随身携带的这具皮囊最终会成为我们的负累，甚至是我们要去承受的痛苦。它会遭到病痛的折磨，死亡的摧毁，它来自尘土，最终还要回归尘土。可是这并不是终结，因为我们还有个灵魂。我们这辈人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把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当成了我们的英雄。高位截瘫的他最近仍然受病痛的折磨，他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有一天我的躯体会倒下，可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屈服。海迪说的不错，我们的生命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毁坏的肢体，我们还有个不甘屈服的灵魂。可是这个灵魂将安在何处呢？用基督徒的说法来说，人死并非我们这部人生大戏的落幕，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消息告诉大家，还有个永恒的生命在等着我们呢。可是这永生掌管在耶稣基督手里，因此令我 Steiner 辞世之前不忘告诉他的家人，把你们的生命交托给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为我们的罪忏悔并接受洗礼，让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罪，并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新生命。 Leonard Steiner 于2005年5月1日辞世，荣归天家。我们相信 Leonard 到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但愿我们也能够听到他临终带给我们的信息，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基督。圣经的启示录应许我们，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朋友们，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所以很多人因病痛或者衰老而痛苦的时候，就有一种等死的心态，因为前面已经没有了生路。圣经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我们等活，等着一个比我们现在的生命更为完美的生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奔走在启示录所描述的这种天路，我们的人生之旅会变得何等的充满盼望，何等的有活力呢？何等的喜乐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